唐铁牛来到了杨子桥。当他找到杨西杨玉川的大门外的时候，一敲门，里边有人把门开开。唐铁牛定睛往里边一看，是开门人。唐铁牛是颇为惊愕呀，心想这样的人可真少见。怎么少见？门里边站着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，这小伙子长得是上中等的身材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身体匀称，头上满着一个发短，别着一只金簪，身上穿着一件锦绣花袍，月白过的底儿是上绣三蓝牡丹花，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，这个肤色非常的细嫩，细嫩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好像那鸡蛋煮熟了之后把那皮儿剥掉，不但是又白又嫩，还闪光，两道剑眉直通鬓角，压入天堂。这眉毛一根一根的相错搭的是错落有致，高鼻梁，薄嘴唇，唇若突出，这双眼睛清澈如清泉，那两个眼珠就好像两颗黑宝石镶嵌到里边一样，长方脸。这小伙子长得漂亮，干净，貌如处子，就看多少个漂亮大姑娘也没有这模样的，更何况这是一个男子。唐铁牛心之想啊，哎呀，我见过多少美男子，可是从来没见过像他这么漂亮的。嘿，这小伙一打眼儿就使你心里边一震啊。但是唐铁牛是来送灵车的，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观赏这位美男子。唐铁牛只好一抱腕，请问这是杨西杨玉川杨老先生的府地吗？啊，正是。您是哪位？我是大宋国朝征南招讨使营中麾下的四品都尉，我姓唐，叫唐铁牛，今日特来登门拜访。哦，唐都尉，失敬失敬。这小伙子一听说是唐都尉，从他那个面部表情上看得出来，他感到很惊异，心想这唐都尉怎么不上我们家呢？哦，唐都尉，您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？哎，大听说杨老剑客住在这里，实不相瞒，我的老师是大八义排行在二江在二江南神偷赵平赵怀阳，我是他的大弟子，杨老先生是我老师的师叔，论着说呢，我得管他叫我师爷，师爷在这住着，你说我这当徒孙的能不到这来看望看望吗？但是又不知道这个消息准确不准确，冒着蒙的我就到这儿来了，所以我打算看看老爷子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另外还有一点小事得向老爷子禀报。哦，如此说来，唐都尉里边请。哎，快看去。哎，唐铁牛迈步跟着就进来，这小伙子把唐铁牛让进了待客厅，让唐铁牛坐下，吩咐府中手下的家丁给唐铁牛献上茶来，这小伙子就在唐铁牛对过坐下了。唐都尉，您有什么小事？我还没敢请问您是哪位。我倒慌疏的忘了，我就是您所要见的，我恕个罪说，杨西杨玉川杨老剑客的次子，我叫杨芳。啊，久仰久仰。唐铁牛心想，这杨老剑客感情有这么一个漂亮儿子。哦，杨芳，杨壮士，老爷子在哪儿啊？跟您说吧，家父已经有病了，现在在他的卧室休息，大夫说一般不让别人搅扰他，
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讲好了。
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哎，既然是你是他的公子，这话我就跟你说也没什么。我问你，有一个叫宋万年的人，你认识他吗？
宋万年，认识，那是我大哥。
啊，是啊。
哎，唐铁牛一看这个小伙子一提到宋万年精神倍增，说明他跟宋万年两个人关系很密切。这个宋万年呢，他投军入伍，到我们这军营中去了。
对对对，我知道，这宋万年他怎么的了？
啊，这宋万年呢，他入伍之后呢，就在我们军营里边当了一名火头军，是中军站的火头军。但是这个人呢是有本事的人。我们的副招讨阮英发现了他这身好武艺，打算提拔他。我们最近正和铁佛寺里边交之果的太子喊雷比武较量。这一次比武我们没分胜败，宋万年呢就打算夜晚去行刺。结果副招讨阮英就同意他去了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宋万年进到铁佛寺去行刺未能成功，被哈雷和他手下的人给发现了，动起手来，宋万年单人难敌重寇，他身负了两处重伤，由打那庙里面就逃出来了。幸亏我们派去三个人接应他，把他接应到九江城内，倒在帅堂后边。宋万年由于负伤过重，抢救的不够及时，这小伙子他就死了。唐铁牛说到这儿的时候，就看对面的杨芳当时就站起来。
什么？
宋万年他死了？
啊，是他临死的时候曾经跟我们说，他是要把他的尸体运到他师爷这儿来。他说他从八岁就在这里待着，跟他师爷感情甚好，所以我们遵照他的遗嘱，就把他的尸体长殓起来，装在棺材里，派了一辆灵车已经送到村口之外。我特意先行一步来到这里给您打个招呼，送一个信儿，您看看这个灵是不是应该给拉进来呢？
这个就看着杨芳两个眼睛直瞪瞪的，眼瞅着那眼里边的泪水就出来。我大哥他死了，他不能死，他有一身好武艺。
是啊，对，他是有身好武艺，不过他尽管有身好武艺，他碰上一帮人也不好得胜啊。这玩意儿人有闪失，马有漏蹄啊，他可能一时就没关照到，就受了伤。
好吧，我大哥想念着我们家，他跟我的亲哥哥一样。当初我父亲40岁的时候还没有儿子，我父亲见了宝刀手宋世公，跟他谈起这件事。宝刀手宋世公他有两个儿子，于是就把宋万年给了我父亲了，说让这个师爷代教一个徒孙，也让他伺候着这个师爷。因为这样，我父亲就把他带到我们家里来了。那年宋万年是7岁，他到我们家里没有2年，我大哥杨俊就落生了，又2年我就落生了。我父亲有了我们哥两个之后，但是对他这个徒孙一点也没有另眼看待。宝刀手宋世公曾有几次提出要把这孩子接回去，但是我父亲舍不了他，因为我这个大哥对我父亲感情太深了，他从小就非常懂事。 后来长大成人，武艺练就了，江湖上人送他外号赛专珠似孟尝啊。这个人特别知道人的心，尤其是特别孝敬我的父亲。正因为这样，他跟我父亲和我们是两论的，他跟我父亲叫师爷，关我叫兄弟。最初他不愿意这样叫，是我们小哥两个考虑到他年龄比我们大，再跟我们叫叔叔，我们总觉得不得劲儿，所以我就把他叫大哥。俗话说江湖乱道啊，这些年来我们就一直是这么论的。我这位宋大哥在我们家里边可以说挺着半碗门面了，我父亲有的大事小情都得让他出面维持办理，他每次把事情办得都非常漂亮，回来跟我父亲一讲，我父亲都非常满意。可是就在我的大哥30岁那年，他无意中在书房里边的一张纸上写了两句话，他说30而立，志未立，枉费男子半世功。他写完这两句话之后，我的父亲就看到了，跟我的这位大哥说，孩儿啊，你武艺已经练成了，但是如果就在我的家庭之中整天你就侍奉着我，这一辈子你也出息不了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大丈夫应该为国建其兴的，你走吧，我让你去投军入伍为国报效。开始的时候我这位宋大哥他不愿意去，但是我父亲看出来了，他胸有万里之志啊，只是舍不得我父亲，言不由衷啊。我父亲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最后一会儿他们爷两个长谈了半夜，我父亲让他走了，让他到东京汴梁，让他去入伍投军。同时我父亲告诉他，东京汴梁城里边有你二师叔赵伯阳的几个徒弟，提到阮英，提到了您，说都在那儿，大马金刀、玉堂金马建功立业，当了官了，你可以投奔他们。虽然可以投奔他们，但是先不要暴露你的身份，如果暴露出你的身份，显得你是靠着这种江湖上的义气关系去谋求官职，这会让人家瞧不起你。你投军入伍之后，靠你自己的真本事闯荡出一番事业，然后再暴露你的真正身份。我这个大哥就是按照我父亲这番嘱托去的，他投军入伍了。他入伍之后曾经托人给带回过一封信，我父亲知道这件事情。可是就在我这大哥走了之后，我父亲茶不思饭不想，老爷子想他呀，你想从7-8岁到30来岁，这么长的时间爷儿两个在一起，这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啊。应该说我父亲和他的感情比我父亲和我们弟兄两个的感情都有深。我父亲想他，老人家想病了。我们哥俩曾经问老人家，您是不是想宋万年？如果您要想他的话，我们去把他叫回来来看看您。我父亲那是肚子里有牙的人，老头连连摇头，我不是想他，让他去吧，他在我这儿待到30岁了，应该让他为自己建功立业，他也该成立个家室，也应该娶妻生子了，我不能再缠绕着他了。老人家嘴里这么说，但是眼里流着泪。正因为这样，老爷的病越来越重，现在已经是卧榻不起了。唐将军，今天 您又带来这么一个噩耗。如果说把这件事情跟我父亲一说，我们家就犯重丧了，紧接着就得给我父亲出殡了。唐将军，无论如何这件事可不能跟我爹讲。
哎，好，那这事就不跟他说。那不过这灵柩怎么办呢？我把这灵柩，我把它再拉回去得了。就在我们大营附近找个风水先生给他看一块好地，把他就在那埋葬了，你看如何？
不，今日灵柩已经来了，应该把他埋葬在我杨家的坟地之内。这件事由我来办。灵车现在哪里？
在村外。
您稍等一下。杨芳站起身来，一转身站了站眼泪，他到后边去了，一会儿把他大哥杨俊找出来。他大哥叫杨俊的，这个杨俊其实长得并不俊，从五官相貌上来看倒是个一般人。告诉他大哥出现了这么一件事，杨俊一听眼里也落了泪了。但是杨芳嘱咐他大哥，您可千千万万别告咱爹，别让他知道，前前后后谁也别说这件事了。我呢跟着他到外边去，先把这个灵柩给处理了。杨俊点头答应下来，杨芳跟着唐铁牛就出了杨家桥，来到村口这儿，他吩咐这十几个兵丁把这个灵柩车就拉到了他们杨家的墓地，刨了一个坑就把他埋到这儿了。同时他又找来一个石匠，嘱咐他要给在这儿立一桶碑。这儿一切安排好了之后，转身他领着唐铁牛又回到自己的宅院。唐铁牛跟杨芳就说了，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，我就该回去了。杨芳说，你等一等，我跟你一块儿走。说着话就看杨芳把外边的这个柴城啪往起一解，由打墙上摘下了一条十七节链子鞭，往腰中一围，闪开了台场，告诉唐铁牛，我跟您到前线上去一趟，虽然我不属于是宋营的将士，但是宋万年是我的大哥，如今我的大哥死了，死在哈雷的手里，我要到前敌上找这个交着我的太子哈雷报杀兄之仇，我给我的大哥报仇雪恨。杨芳这个举动出乎唐铁牛的意料之外。唐铁牛心想，哎呀，这小伙子长得可挺漂亮，究竟武功怎么样我可没有底呀。唐铁牛心想，小伙子你可不要意气用事啊，一抖抖精神你跟着我到前线了，我把你领着去了，一见了海雷，你们俩真一动起手来，让海雷把你给打死了，我又拉口棺材回来了。我跟那老头再说，那老头非死不可，老头再死我这不把人一家子给害了吗。唐铁牛心里边这么想，嘴里又不能这么说。哎呀我说公子啊，你要愿意去的话那感情好了，按论辈儿说呢我应该管您叫个小叔叔，但是呢你要愿意的话我就这么叫，不愿意的话咱们就官称。我说杨公子啊，您要到前敌上去找那海雷报仇，你可要知道这江之国的太子海雷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，这小子长得身高力大，而且武艺经过名人的传授，从他那个武艺招数来看是跟咱们中国的高人学的，手中使对短把牛头躺那可是重兵器，我们宋营中的那么多的英雄豪杰单打独斗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公子当然了，你是妙手剑客，我师爷杨玉川的儿子肯定是受我师爷的真传了，不过我不知道你到那见这哈雷你有没有什么招数准能把他掩住到呢。 唐将军，大概你有点信不过我是吧，好吧，我跟你去一趟。
应该这么说，没有打狼力不敢上山岗，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，我既然敢跟您去，我就有信心战败哈雷。
好，如此说来，我愿意跟你一路同往。走，
唐铁牛就跟着杨芳两人由打这杨家桥出来。唐铁牛这次往这儿来并没有骑马，因为他拉着灵车呢，杨芳呢跟着唐铁牛也是一起步行。往回走着，他们就坐在这个空的车上，来的时候拉棺材来的，往回去的车就空了。坐到车上咣咣当当咣咣当当，一边走着唐铁牛就一边问着杨芳，
哎呀，我说杨公子啊，您长得这模样可是太漂亮了，你这个武艺跟老爷子学完之后没往江湖上去闯荡闯荡啊，
一直在家府跟前尽孝，闯荡什么呀？不过江湖上人们也给我送了一个外号，我这个外号自己倒并不喜欢。
哦，您也有一个外号，外号怎么称呼？
他们都叫我赛潘安。
啊，赛潘安，潘安是谁呀？
唐铁牛不明白这潘安是谁。
唉，潘安是古代这么一个人，也不过就长得漂亮，没有什么特点。
这小伙子没墨还详细解释，实际上潘安这个人是古代一个男子最漂亮。潘安漂亮到什么程度呢？如果说潘安出行，妇女投以果品，满载而归。就是潘安这小伙子要坐着车在街上走一趟，所有的年轻妇女一看见他，由于他长得特漂亮，对他表示好感，就往那个车上扔果品，什么香蕉苹果橘子乱扔。扔完之后潘安转了一圈回来，这车满了，吃水果自个儿不用花钱。据说潘安是这样。而潘安同时代呢还有个姓张叫张梦阳的，这张梦阳一看潘安人家出去转圈，有妇女往上扔果品，拉一车果子回来了，他也坐车出去了。这张梦阳长得是奇丑无比，小儿以石偷之，满载石而归。就这个小孩子们一看他这小子长得真丑，往那大砖头石块往那扔，扔了一车石头拉着他回来了，这是这么一个典故。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那就无从查考了，咱们下次再说。